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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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收听我们这几天正在聊的究竟可不可以有男闺蜜和女闺蜜的话题。我是真儿。
大家好，我是雨泽。
真儿跟雨泽弟呢，我们两个在这个礼拜的节目里面呢，其实特别的鼓励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你的一个眼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可能会觉得天哪，别人都已经觉得婚前一定要同居是一个普遍接受的一个现象了，你们两个居然还在节目当中说男女授受不亲啊，男人女人之间要有健康的界限，你们是不是太与世界脱轨了？是不是太与这个世代脱节了？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雨泽弟呢，他用他自己的一个真实的在学校的一个见证和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当他去处理他跟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即便是非常正常的哦，学习哦 ，study group 学习小组，都要这么的注意。
是，
更何况是当我们谈到，比如说在教会生活，或者是在一些社交的场合里面，根本就不以学习为目的，就是以社交为目的的这种男女关系，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试探、诱惑和暧昧。
是，
那为什么我们其实在第一天的节目里面呢，真儿也就分享过，因为我们里面是渴望亲密的，渴望价值，渴望爱，渴望接纳，渴望关系。
是，
所以我们在一个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假设这个关系是可以带给我的，或者我们就可以滥用这个关系啊。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会为我们的行为去找借口，所以这一点我们除非承认，除非承认我们才会说哦，我不是一个那种天生来就懂得维护健康界限的人。
没错，
我其实是一个天生就想要模糊健康界限的人。如果我们有这个概念，我们才能够刻意的去操练我们属灵的这个肌肉，否则的话呢，我们都觉得我们行反而就跌倒了。你看约瑟真是一个非常近前的一个榜样，他是17岁，这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但是他为什么会逃呢？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他非常的害怕他的主母继续不断对他用美色引诱，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跌倒了，所以他就飞跑的去逃离罪恶现场。
没错，
我不知道弟弟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吗？
我没有约瑟那么有魅力，圣经当中讲的约瑟还长得那么帅哈，你就可以想象。
哎，有的有的，你不能否认，因为你有太多的听众粉丝。
不是，你知道吗？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在圣经当中，如果我们的上帝说约瑟是一个俊美的，我就在想他得多俊美，包括他的这个主母对他那么的千方百计的
垂涎三尺。
对，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姐，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摄像头到处都是，那你也不能像人家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摄像头，这说不清楚。
说的是，
现在有的时候还能说清楚。我是觉得是这样哈，我倒是没有过那样的经历，但是我的确有这样，我跟大家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不去跟我朋友好像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的这样一个相处，因为就像我讲的，我们很难保证你自己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儿姐姐讲到一个话题，我觉得也是很多，尤其我在听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些来信语音也好，文字也好，就谈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都什么社会了，大家都已经开始试婚了哈，我们都为了这个他出了一个名词叫试婚，你不试怎么能知道呢？那很多人就讲到一个问题，说那我们基督徒干嘛还要这个样子？其实我后来发现，的确现在我就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说哦，那个人是基督徒的时候，哦，到底这个人是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基督徒的名字好像也不像以前那么 好用了，似乎成了一个免检的一个标志。哦，这个人基督徒，那各方面都很好。而为什么出现现在这个现象，就是听到一个人是基督徒的时候，似乎我们觉得说那又怎样。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很多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不好的见证，把这个基督徒的名字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让人觉得说，哦，基督徒都是品德高尚，各方面高尚的。为什么？其实男女关系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提到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我觉得弟兄姐妹首先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去解决的，就是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讲过，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国王的公主、国王的女儿都是住在王宫当中的，这些人你想去跟他发生一夜情，你想去跟他恋爱，容易吗？不容易。
你敢吗？提头来见呢？
对，因为他们是高贵的。今天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孩子。我听过我一个非常好的姐妹，她自己真的长得也很漂亮，她现在已经是阿姨了哈。她自己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见证的时候，她就讲过一句话，她说因为那时候她特别的漂亮，可是她就讲，她说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太漂亮又有那种特别优秀之后，就很多男生反而就有点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感觉，觉得说我不敢亲近她，以至于因为她太优秀，就很多的弟兄反而比较害怕她。可是也因为如此呢，因为很多人不敢追求她的时候，这姐妹自己非常的挣扎，后来觉得说，诶，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好。她有一段时间好像就觉得自己在放低自己的标准，那当然就很多男生开始投怀送抱。可是我们这个阿姨讲过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的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她说我就有一个祷告，她说我就跟主说，主啊，你把我藏在你的里面，
是
以至于我将来的那一半要找到我之前，他必须得先找到你才可以。所以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价值是在基督里面。在过往的日子当中，我也采访过一对夫妻，他们也是我很好的朋友，在教会当中，先生来自于台湾，太太呢来自于中国，现在他们两个人都成为全世界的宣教士。谈到一个礼金的问题的时候，这姐妹说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当然也非常诧异，我说哇，我们现在这社会当中礼金是多么重要的。包括在认识你这样好的听友当中，有很多的听友就发来信息，甚至一些妈妈发来信息说对方不给我们礼金，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姐妹说了一句话，她说我的价值岂是这几万块钱可以衡量的吗？她如果是几万块钱，她说我连嫁都不会嫁给他。她说我是万王之王的女儿，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你知道珍儿姐，我真的就发现一个问题，因为对方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把这个身份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带来一个价值，彼此在医治。所以我觉得哇，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问题。
是，
那回到关于整全或者健康的一个关系，我就想到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个小妹妹，20多岁，觉得哎，我坐床上你坐椅子上。她就是我刚跟大家在第一期的节目当中讲到的，就是最近连教会都不愿意去了，这是牧师的女儿。我真的就发现谈到男女问题的时候呢，很多人在这方面的挣扎。我发现哈，当然郑儿姐接触的比我更多，甚至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你也可以对照自己的例子或者自己的背景，如果你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困惑的话，我发现都是在来自于很不健康不健全的一个家庭。不管父母是不是牧师，是不是信主，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因为在家里，在父亲那里没有得到的，他总是希望从另外一个男人的身上能够得到。比如我这个朋友就是，他总是希望从另外一个男人并且比他年长的男人身上得着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没有得到的。可是对于对方来讲，对于男生来讲，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意识。我们常常讲，就我那天跟我一朋友讲，我说这种 unspoken 的 unexpectation 就是没有办法说出来，或者你没有跟对方讲的无形当中的期待，对方没有去满足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对方是渣男。那当我的朋友也意识到说，哦，我这个女性的朋友对他有太多期待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说我们的关系已经超越普通朋友或者好朋友的界限的时候，我朋友开始往后撤了。可是这个撤的时候就有点太晚了，要不要撤，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可是撤的时候会带来很多的伤痛，这伤痛是对方的理解，是因为觉得我觉得你是在邀请我更深的地步走，结果你突然往回撤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背叛。而这个背叛对我另外一个异性的朋友来讲，他会觉得说 很不公平，因为我把你就是当一个妹妹来看待，就是我们前几期节目当中讲到的妹妹兄妹关系。可是对方就觉得说，我们俩从来没有谈过说我们俩之间是兄妹的关系，你为什么对我这样的期待？所以所有的这些期待加在一起的时候，造成一个问题。也借这机会，其实我要跟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父亲们讲，不管你是已经孩子多大了，或者是刚成为父亲，一定一定要爱你的孩子，因为你的孩子在你身上没有得着的，他在别的地方会去寻找，在你这里没有满足的地方，不代表他不会愿意去寻求。
是，
因为那个没有被满足的黑洞一直在那里，你没办法给他，很多其他的男孩子等着要给你的女儿这样的功课。
是，
我前两天跟我这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还给我看他自己的聊天记录，你知道他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放飞自我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问题，那些男人你认为他们是渣男，他们渣是因为人性的软弱渣，还是因为信主了渣？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一个标准。
是，
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对方的渣，坦白讲我没有听到对方的很多的想法，单单从我这个女性朋友跟我讲的很多的故事来讲，我觉得可能那些弟兄们做的方法也的确让我看来我觉得可能有点欠妥，但是我要再跟大家讲，就是我没有听到对方直接跟我讲的版本。可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他们也是软弱的人，
是，
虽然信主了，他们也是软弱，并且就像我们讲的，基督徒生命程度的深浅，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能因为对方对你的这个程度，就觉得他是因为基督徒对你这样的，还是因为他是一个渣男对你这样，还是因为人性的软弱他对你这样。
是，
如果我们把人性的软弱归为成基督徒的品格，那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不公平的，甚至对于那些在各个方面尽自己本能的去荣耀主的基督徒更是不公平的。
是，
那我跟我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讲，他说我现在已经在其他的这个恋爱的 APP 当中开始寻求下一步，或者说谁愿意跟我交往。你知道特别要命的一点，尤其是在美国，大家都非常的开放。我这个朋友又是一个博士，他自己也不愿意去提，他说我就不跟他讲我是博士，他说我就是跟他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我的照片都在上面，你知道那个照片都特别的漂亮。我就在想说，你要把你这么漂亮的照片，化了妆的照片放上去，那对方的照片也不一定是真实，因为大家都是共性嘛。完了之后呢，对方就问他说，你平时是怎么来照顾你自己的呀？你还有什么样的欠缺的地方？你觉得还要去提高的地方啊？对于我们读书的朋友们来讲，周仁姐也读两年前才毕业，其实大家都知道读书很辛苦。那我朋友就讲他说，哎，我要缺觉啊。那对方第一次啊，就跟他讲说，你要多睡觉啊，那我可以陪你一起来练习睡觉。然后我朋友给我看这聊天信息，我就想说这什么信息，这坦白来讲就是约炮吗？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父亲们，如果你不好好的教导你的孩子，给予他们足够的爱，好多所谓的渣男也好，不渣男也好，等待着这样的契机来教你的女儿。
是，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他在你身上没有得着的，他希望在别的人身上得着。可是谈到一个健康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黑洞或者这个空缺是主为他自己所存留的。
是，
如果这个洞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没有被医治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通过一个软弱的人来满足只有神能满足的这个洞的时候，一方面对那个人不公平，另外一方面你永远收获的是失望，因为那个人也有他的黑洞需要上帝去来满足，他自己还没有被医治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给你他自己生命当中没有的东西呢？
是，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在社会当中两性关系当中的这种暧昧不清、界限不清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反映的是我们里面的不健康的生命状态。
没错，
刚刚宇泽弟在分享的这整个很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在思想，其实神为什么把这些人放在我们身边，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原来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所有的这些破碎呢，是需要我们用一个健康的方法，让我们这个被基督的宝血遮盖过的一个器皿，空空的能够将神的福音的大能透过我们传到别人的身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要透过我的人给他的那些亲近感、亲密感，或者是什么一种所谓的要基督徒的好感，让对方去爱神，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唯一能够医治人的是福音。 是真正神的真理才能够将人释放出来。
没错。
那对于我们来讲呢，对于信徒来说呢，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容易的法则，就是你去观察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否荣耀神。讲白了这一点，就是你在想你跟异性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跟他说这句话，我跟他抛这个眼神，我跟他做这一个决定荣不荣耀神，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背后你的那个心态是不是讨神喜悦的。那刚刚宇泽弟在讲的就是这一个小女孩虽然是在传道人的家庭长大，但是呢她却在教会当中，她说她受够了，她用了一句话就受够了这一些基督徒的男人们向她不断的发出暧昧不清的这种示好，以至于她呢觉得自己受伤，自己被人欺骗背叛。其实从两个角度来讲，我们都发现说，就像刚刚弟弟说的 ，boss 这个女孩子本身是不健康的，还有那些她身周围的这些弟兄们也是不懂怎么去与她相处的，导致了呢，人与人之间失去了那种健康的距离之后呢，你当然就是摩擦，当然就是碰撞，当然就是鼻青脸肿，当然就是灰头土脸了，这是必然的。
没错。
加上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强调的这个什么两情相悦，是所谓的这一个双向奔赴哈，人家说双向奔赴，但这不是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两个人彼此追求彼此相爱的时候不是双向奔赴，是同赴一轭，是两个人都去爱神才能找到我们两个人之间那种合适的健康的距离，而不是说哦，我把你看成是我生命当中的偶像，然后我也希望你的眼中只有我，那当然最终两个人是没有界限感的，要么就是分离，要么就是碰撞，总是找不到同心同行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距离，一个健康的距离。所以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等到明天的节目回来呢，正儿跟宇泽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圣经上面是怎么界定两性的，就是两性之间的不同，因为上帝按照他荣美的形象创造男人创造女人，只有两性没有其他第三性的这种存在，那么既然是男人跟女人是创造受造的是不同的，所以上帝也特别的把这个男人跟女人创造出来之后就放在一个最亲密的关系里，就是婚姻关系。除了婚姻关系之外呢，男人跟女人其实不应当有共同的亲密的反映神形象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了。所以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再回来借用这个婚姻的创造呢，再仔细的来聊一聊到底为什么两性之间要保持健康的界限。我是真儿，
我是宇泽，
我们明天再回来跟大家聊。
你是几万千恩宠与神的人，你是蒙召承受永生之乐的人，你是受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有了阿爸父的爱，你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自从你出生就蒙天父的宝宝，直到年老发白，天父仍旧怀揣，一生必有恩惠，此爱如同盾牌，四围环绕着你，让你知道你是他喜悦的人。 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